好，今天我就跟您分享一段的经文，请你翻开刚才我们所念的，就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到十七节。变要改变，其实信耶稣就是我们不停止的改变。再说明白一点，就是就算不信耶稣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在不停的改变，我们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其实我们就做人就要不停的改变我们的身体的情况，我们的朋友，我们所相处的这个环境也在不停的改变。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这个是事实。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改变不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圣经里面很多地方提到我们就是因为神的救恩，因为神自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一天生死一天。我们的信耶稣的历程啊，就是我们生命不断的改变。这里有一个例子哈，这里有个例子。其实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九节到十七节，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记载在哪里？有一个人叫马太，要跟随主。这个事以后就发现了，在花钱下去，就耶稣这样做的一个方法，就引起了当时的人。有两班的宗教的领袖问他两个问题，所以耶稣就回答他们的问题。所以这里记载就是大概有三件事情，头一个就是耶稣呼召马太做他的门徒，另外就是两个问题跟耶稣的回答。从这三方面来讲啊，我们看见主耶稣要求我们每一个人，包括那个时候的马太，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应该怎么去改变。好了，头一件我们看看，头一件事就是耶稣呼召这个马太。第九节说，耶稣往前走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叫马太，他在税官的上面，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可能很简单，非常浓缩的在把呼召马太的过程里面写下来，可能过程里面比较长一点。肯定的，马太在听到耶稣呼召他以前就已经对耶稣有一点认识，所以到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个别的一对一的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对耶稣的这样的回应。在圣经记载下来，似乎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得很大，反而把这个事件以后那时的人怎么反应，把它尝试的记下来。可能有几个原因，头一个是这个马太就是马太福音的这个作者，他很谦卑的，没有把他的事情放得很大的把它记下来。然后他可能另外的原因就是他这件事要说明跟随主我们应该怎么去改变。当他信主以后，当然他很自然的就请他的朋友过来，这里说他是坐在税关上，可能是加把农的这个城市里面，这个关口，这个城门口里面，他们只要把进来出去的人，他拿着这个买卖的东西，要他收这个关税。他可能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官，高级的一个官，所以在他请的朋友里面也有这些税吏啊。所以你们知道，在现在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社会收这个税，收税的人。但是在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你们都知道，在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一个地方，罗马帝国要用这个犹太人收犹太人给罗马政府的税，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中，特别是他们宗教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神的子民，但是你们帮这个没有相信耶和华神的这个罗马政府收我们的税，所以他们的心里面非常不高兴。而且有些记载说，那个时候收税的人用我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啊，就是承包记，就是罗马政府定了在这块的地方里面你可以收多少钱，然后你就 给了罗马政府，你怎么去收，收多少他都不理了，这样当然造成很多很多这个钱这个贪污的问题了。所以在这个犹太人的心目中，把他们呢收税的人，你看见怎么样，跟另外字放在一起是什么？罪人。受税的人这是罪人，这个很不好听的这个两个字放在一起。所以当他请他的朋友，当然也是他的同事了，也就是受税的人，耶稣跟他们一起坐席，一起吃饭。信耶稣就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进到我们的生活的里面。信耶稣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拜老爷一样啊，拜了这个关帝，拜了这个观音，回来以后就是自己回来。信耶稣，我们用广东话讲就是手眉好长啊，这个怎么讲啊？普通话，这个有这件事吗？就是跟下来的事情很多啊，就是信耶稣以后，你请耶稣进到你们的生命当中。中国人跟犹太人很多相类似的地方，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比犹太人更接近啊。他们如果能够请你到家里面吃饭，都是很好的朋友，是吗？特别是在香港啊，请你去外面吃就差不多很普遍的这个事情啊。可能香港出外面吃饭的这个情况是全世界最多的。有没有听说每一个香港的成年人呢，大概每一周出外面吃东西的有七点八次，每一个成年人呢啊，所以我们吃到身体不太好哈。但是如果请到自己家里面吃就不一样，好像是很亲密的，可能是信得过的朋友才请到家里面吃饭。所以现在耶稣跟他们一同在马太的家里面吃饭，法利赛人看见非常不高兴啊，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非常不高兴。所以头一件我们看见信耶稣要改变的原因，就是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接下来的我们看见两班不同的宗教领袖问了两个问题，然后耶稣怎么回应他们。头一个问题就是十一节说，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跟这个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为什么跟他们做朋友一同吃饭。你知道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当时是一个很受那个时候犹太人尊重的一些宗教领袖，大概他当时有几种不同的宗教领袖，有一种叫撒都该人啊，他们是那个时候是当权的一些宗教领袖，所以他们在大祭司可能在整个犹太人的宗教活动里面做领导的。还有一班是做好像说一些革命分子啊，他们就是这个反对党的，就是要搞这个革命的。但是另外一班他们不是当权的人，但是最受这个文间的百姓所欢迎的，就是法利赛人。做一个法利赛人不是他爸爸是，所以他是法利赛的儿子，不是。说法利赛人是一个党派，他自己承认以后加进去的，保罗就其中一个。那法利赛人呢，要加进去都不简单呢。我相信我们大概当中没有人可以加进去，因为做法利赛人加进去最起码的条件就是把这个摩西五经，就是我们圣经头五本书，把它背下来。我念神学念了很多年了，很惭愧的，还不可以这样做哈。那所以这个不简单的，而且他们的敬虔啊、奉献啊、他们呢、都在祷告啊等等， 都非常的受这个百姓尊重的。所以当耶稣这个年轻的传道出来的时候，他看见他们做法跟他不一样，很不舒服，就问他这个问题，为什么你跟这些我们没有来往的人吃饭？耶稣就说，如果你没病痛的不用看医生，特别是以前的社会啊，现在就没有病痛也看医生是吗？现在的就去检查也看医生，但是以前的一个年代里面，没有病痛的就医生没有生意可以做了啊。因为如果你自己认为你自己没有病痛的话，你就不会找这个生命的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呼召这个罪人，不是呼召义人。但是圣经很多地方讲，这个世界一个义人也没有。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在我们内心的世界，不是人家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什么就不对，但是我们有时候也偏偏的去做。所以我们自己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我们就是知道不对也去做的一个这样的圣城的这样的人。那你看见他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从来不做的为什么你要做？你看见吗？跟随耶稣，请耶稣进来，请他做主，有两个大的困难。他的困难就是这个法利赛人所问的这个问题背后的整个思想，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做的，为什么你做？这个头一个态度。如果我们做基督徒要跟随主，我们生命要改变的话，头一个困难就是我从来不做的，为什么耶稣现在要我做？我不愿改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从来不做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我们也有这个可能的困难？在我们跟随主成长的路上，如果有一天停下来不能讲经的话，可能原因也是一个，这是我从来不做的，所以为什么现在要改变？你有没有这个困难呢？你有没有这个困难？我记得在好几年以前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香港政府的这个广告哈，同一个人的老人家，他做了两个不同的这个处境，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的。正面的处境就是他年纪大了，所以他很活泼的去做运动，去关心家里的人，去帮助看这个孙等等，去这个社会上做这个义工，去帮其他人。另外同一个人，他做了另外一个反面的角色，就是他不愿意参加，坐在家里面。有人问他，为什么你不看着孩子？哎，算不是我的事，是我孩子的事。为什么不去做这义工啊？哎，我做了医生的功夫还不够吗？你让他们去做了，什么都不做，不愿意改变。然后再把这个两个情况放在你面前，你要做哪一类的人？弟兄姊妹，你会因为不愿意改变，所以在成长的路上没有好好跟耶稣的方法去成长吗？其实我对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很多年以前，大概是十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不愿意讲普通话，因为普通话我讲到的普通话的经验非常惨痛啊。我大概二十多年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有个教会请我去讲普通话的一个短讲啊，就是15分钟。他们在美国的地方要过这春节的时候，就请我去讲这个春节团契里面一个很短的一个短讲。但是我说我不会讲，我就讲广东话。他说不行，没关系的，你就试试看啊。15分钟不是主日崇拜，你去看看。所以我就很勉强的答应了。答应以后，我就把我讲到每一个字都写下来，然后找一个台湾的同学，我就念给他，念了四五遍，他都摇摇头，他没办法的就去讲了。结果呢， 结果真的很好的效果，就是大家都新年快乐啊，很高兴，很高兴，因为他不是因为我的内容，因为我的口音啊，所以大家很快乐的。那个时候我就对神说，神你知道我没有这个天分啊，我不会讲这个普通话，所以我就很愿意在香港最多到广东省的地方，广东省很多人呢 啊就够了啊，广东省以外的人我在这里请参迎他啊，请参迎其他人去啊，我就不去了，请参迎罗牧师去啊，陈传道去啊。所以我就很安心了，因为我试过了嘛，不行嘛，所以我就这个不是我的事了。大概十多年前有一个机构，他就打电话过来，他说哎，我想请你过去国内做一些培训。我说好啊，然后他说要讲普通话。哎，我就说不行啊，我不会讲普通话，你找其他呢。他说不行，你过来，我找一个翻译给你。好了，如果你有翻译我就过去了啊，我答应了。买了机票准备过去了，准备过去的前一天，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打电话过来，他说翻译不能去。我就说怎么办，他说没有怎么办，你就自己讲了。我还记得我出发以前前一个晚上，我就跪在我的家里面啊，我在祷告，我神啊，这一次真的求你赐下讲方言的恩赐给我了，因为我不会讲啊。但结果呢神没有行这个神迹，我没有忽然间会讲，都是讲得很差啊。但是神行这个神迹不是在我的口里面，是在我心里面。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怕讲广东话啊普通话了。所以现在你们请我过来，我相信担心的是你们，不是我啊。因为听的是你们，不是我啊。所以如果你们够胆请我过来，我就够胆去讲了啊。从那个时候很大的改变，那个时候就培训，那次的培训班啊，就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我一个人去讲，一个人去讲，你可以想象啊，根本没有空间去想我怕不怕，就要讲了。所以神很幽默的改变了我这个觉得不可能的事。你看见吗？法利赛人说，我们从来不这样做的，为什么跟他来往？你再听。耶稣你是主，你是带领门徒的，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做一些事情跟我不一样？你看见这个问题吗？我们称耶稣为主，但是我们说耶稣啊，你要叫我的方法去使用我。你是主，但是你不可以叫我做一些我从来不做的事情。这个不是跟随耶稣的态度，也不会使我们会成长。弟兄姊妹，会不会你跟这些法利赛人一样有一个问题，问耶稣说，我从来不做的，我不愿意这样做，这个是我的态度，我的底线，我就不跟他们来往，我就是我，我不会改变的。那如果这样的话，要重新思想信耶稣的意思。信耶稣的意思，请耶稣过来进到我的家庭，进到我的生命当中，然后我是要听从他叫我做什么，我跟着走。你看见经文里面第二个问题，十四节，那这里也提到另外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人物，就是约翰的门徒。约翰的门徒大概是指这个施洗约翰，指当时很有名出来做传道，也是耶稣的先锋的这个施洗约翰。他的门徒可能他的动机比这个法利赛人 好一点，因为他们是真诚的去跟随约翰，或者是跟随神的仆人。所以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也问了一个问题，他们说，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跟进食，你的门徒倒不进食，这是为什么呢？你看见这个问题啊，跟刚才的刚刚相反。法利赛人说，我从来不跟他们吃饭的，为什么你跟他们吃饭？现在这施洗约翰的门徒问了一个相反的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啊，他问的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为什么你的门徒不做？我们常常有进食的，为什么你们不做？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做的，为什么你做？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做的，为什么你不做？两个问题都表明，就是他们的思想里面，我要听你，我要跟随主，没关系，但是要改变，改变我不做的，你要我去做，或者我常常做的，你要我不做。这个就成为他们要跟随主的一个拦阻，要改变的一个拦阻。不好意思啊，我现在解释一下，进食是什么一回事哈？不好意思。那进食当时是一个宗教的活动，在旧约也有，在新约时候，在耶稣时代我们看见很多有关的记载，在耶稣以后我们也看见有些门徒也做着进食。进食是使到一个人可以专心的去亲近神，那进食不是单单不吃，不吃的可能是着食啊，去食啊，绝食，但是进食是宗教的理由，因为我要专心的去亲近神。但进食不是用来夸耀我们的敬虔。那个时候有一次耶稣讲那个比喻哈，他是两个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一个法利赛人说，我一个礼拜进食多少次？两次。我问你一个圣经的常识的问题啊，在旧约经文里面，旧约圣经里面，要求犹太人要进食的，一年有多少次呢？如果你是基督徒，也过看过这旧约圣经，你记得吗？在旧约里面，要求犹太人要进食的，一年多少次呢？就一次。每年他们的日子计算就是7月10号他们的赎罪日，整天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百姓要进食，一年一次。但是现在法利赛人说，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如果用今天的方法去计算的话，就是大概多了104次啊，非常的好像他们可以夸耀的一件事情，也到他们到圣殿祷告的时候，也把他们这样的表现好像要夸耀，向神向其他人夸耀一样。其实进食是让我们放下了其他的所有的我们一场的功夫，包括我们吃饭，要好好的跟神要专心的寻求。那从这个背景来理解的话，他们问，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那进食的目的要亲近神，但是耶稣现在道成肉身住在门徒当中，他们都不用去跑去进食了，因为好像耶稣讲的比喻一样，新郎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就要陪着他一起，到新郎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进食了。 因为耶稣就是进食这个敬虔行动的主角，他现在就住在他们当中，所以要亲近神的话，就跟耶稣一起的要来往。当耶稣有一天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在生命当中，他们的侍奉当中有困难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应该进食。所以进食到今天，如果神感动我们，如果我们在生命当中有这个需要，我们也可以这样做，但是不成为一个律法，不成为一个好像敬虔夸耀的一个行动，是一个跟神你自愿的一个这样的操练。好了，这是约翰的门徒也问了类似的问题。法利赛人说，我们不做，但是你做。约翰的门徒说，我们常常做的，这样才可以表现我们应该的宗教的生活，为什么你不做？那看见吗？在跟随主生命可以改变的路上，这两方面往往成为我们的困难。我不愿意做，神你不要叫我做。另外一个就是，我常常都这样做，我说话就是这样的说话，我对钱的使用方法就是这样的使用的方法，我对人的态度，我的脾气，我跟其他人都以前都是这样，所以我不愿改变。有时我开玩笑说哈，有些基督徒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怎么改变呢？他说，以前我脾气很差，常常骂人，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怎么改变？以前在教会以外去骂人，现在在教会里面去骂人，因为时间花了多在教会里面。那这个当然不是改变，可能以往觉得没有问题的，有些朋友啊，他以前在信耶稣以前常常抽烟啊，抽烟啊，吸烟。信了耶稣以后很难很难，但是为了主他可以放下，我非常感动。有些人可能在信耶稣以前看钱看得很大，但是因为跟随了耶稣，所以学习耶稣的吩咐，学习圣经的教导，去十一奉献。有些人可能在信耶稣以前很怕跟其他人来往，但是因为耶稣是主，所以他学习去真诚的主动的去关心人。那这样你看见我们的生命的不断的去改变，否则的话我们信的主其实就在这里，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行动没有改变。耶稣跟他们讲完回答问题以后，就讲了两个比喻，一个是17节，一个是18节，好像把这个跟随他生命要改变的做了一个结论。16节跟17节，16节说，没有人把新布绑在这旧的破的这个衣服上。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啊，特别是成年人，可能跟我以前一样啊，在我们小的时候破了衣服就把这个补一补就可以，是吧？有没有穿个这件衣服啊？现在我觉得很奇怪啊，我们以前就是破了衣服好像还可以穿一段时间，所以不要把它弄掉，就补一补就穿了。现在呢，现在调过来，衣服还没有穿就把它弄穿了，是吗？特别是牛仔裤，是吧？这牛仔裤哈，就是有型哈，就把这个弄个洞哈，这可能好觉得这样比较好。那但是以前在我们的小的时候，因为环境不一样，所以破的衣服，破的这个旧的衣服不会这样就弄掉。而且在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很奇怪的，父母买东西总是买大一点的，是吗？是吗？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穿这个新年的时候买这个新的孩子这个鞋子都是买了以后就要放这两个指头啊，放在后面啊，这是对了。我以为这个是两朵这个穿鞋子这个正确的方法，所以我就以为这个是最好的。其实我，你知道，原因就是我们都长得很快，所以把它买大一点，会穿多一点时间。衣服也一样，都买长一点、宽一点。两个原因，头个原因因为我们长得快，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布，那个时候很多的时间都会，我们广东话叫缩水，怎么讲啊？
缩水
就是这样讲啊，缩水就有这个啊。你有没有穿个要会缩水的衣服啊？现在多半没有了，因为多半已经买的时候已经这个生产的过程已经做好了。但以前在那个时候啊，穿头一次没有问题啊，第二次就大概短了两串啊。有穿过这个吗？你这成年有没有这个经验啊？都有啊，是吧？不是单单是我了，应该你们跟我差不多年纪的都有这个经验的，是吧？好了，现在耶稣讲，没有人把新布绑在这个旧衣服上，旧衣服是残破的，你把新布，这是没有缩水的布，把它补在下面，它一直穿都没有问题的。但是当你拿去洗的时候，那新布就会缩了，但旧的衣服已经残破，残破的地方更大。所以头一个比喻就是讲这个穿衣服的问题。另外的比喻的十七节，他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面，大概我们今天没有人用这皮袋去装水是吧？应该没有了。我有一次有人送我一个皮袋啊，装水的皮袋，因为他去这蒙古旅行啊，蒙古旅行就买这个纪念品，就送给我。但是大概我相信没有人真的去拿去用是吗？好像不太卫生，所以就放在一旁。过了一两年以后再拿出来更不可以用了，因为发霉了。第二个就是它会破的，如果没有打理它，它就会破的。好了，现在在耶稣的时代，他们都用这个皮袋装水。他说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新酒就是没有完成这个发酵、发酵的过程，什么？怎么讲？发酵是吧？对吗？好，谢谢你们，我每一次来都学一点普通话啊。所以用这个讲的比较科学一点的，就是它的这一carbon dioxide 这个一氧化碳。会继续跑出来，旧皮带就是它已经残破了，新酒它的发酵还没有完成，所以继续的有这个气体跑出来，这旧皮带里面就会破了。两个比喻都同样讲一件事情，旧衣服、旧皮带、新布、新酒，当配合起来的话，带来就是破坏。那么这应该怎么去更好的配合呢？不是改变这个新布，也不是改变这个新酒。你看最末的一句话怎么讲？最末的一句话，十七节最末一句话，唯独把这个新酒装在这个新皮袋里面。两样都保全了，要改变的是这个新的皮带，不是把这个旧皮带玩疯的不动，改变这个新酒，乃是改变这个接受的这个皮带。弟兄姊妹，耶稣讲，我来了，呼叫马太， 呼召其他的门徒。耶稣带来一些教训，一些的教导，可能跟我们过去的我们怎么去生活不一样，我们明明不做的，耶稣吩咐我们去做。我们可能以前很难去主动的关心人，但是耶稣现在要求我们做。可能有些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在做的，可能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信任了耶稣以后，神提醒我们，我们要改变。那么怎么办？如果我们仍然是旧皮带，用旧衣服，不愿意接受神的这个吩咐的话，那么我们的生命可能在这样一般一般的做基督徒，对我们自己，对其他人只会带来破坏。相反来讲，如果我们愿意改变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愿意教神的方法的话，两样都保存过来，不但神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而且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为神的话语不断的改变。总的来讲，信耶稣的意思这是愿意用神的话语，神自己的提醒，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进了一个新的旅程，这是用神的话语做我们的引导，然后我们的生命因为神的话语不断的去成长，去对我们，对我们的家庭，对其他我们周四周的人带来神生命改变以后的一些祝福。愿意我们在这里不但听神的话语，而且也会活出神的话语。神有没有提醒你要改变的地方？调过来讲，你有没有有时有个挣扎，就是对神说，神，我知道是你的心意，但是我从来不做的，我不愿意做。或者是神啊，你叫我不做，但是我常常这样做的，我习惯了，我这么多年也是这样做。如果你不愿意改变的话，请你再听神的话语，唯独把伸手葬在身皮带里面，两样都可以保存下来。神呼叫马太，马太跟随了，但是这宗教领袖他不愿意，因为他们不愿意改变。我希望我们跟随主以后，我们生命越变越丰盛。愿神赐福你们。我们一起祷告。愿主对我们说话，愿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叫我们从你话语的当中得着真正的饱足。求你赐福给太古城福音堂，这里成为你一个明亮的灯台，在这里引导更多人可以认识主的话语，有求主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愿意我们顺服你的时候，你丰盛生命的应许就在我们家庭当中会成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